弟兄姐妹平安。何等的美好，我们一起在上帝的殿中一起来敬拜他。我们先开始读这段经文好吗？那个请大家就从那个黑体字的开始哈，我把那个经文都打出来。那今天我们只有几节经文，我们一起来试想，来，我们去读，来，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单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我们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在我们中间，你是我们的父，你是我们的主，你的圣灵在我们生命的深处在运行，你触摸我们，你温暖我们，你责备我们，你洁净我们，你让我们的心被你举起，让我们乘着一个诚实渴慕的心来到你的面前。主，谢谢你牧养我们，谢谢你成为我们生命的大君王，成为我们生命的大主宰。主，你在我们中间，我们心平静安稳，我们的灵喜乐雀跃。愿你孩子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得蒙你的悦纳。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阿门。今天讲这样的一个题目啊，这是一个问题：为什么要来教会？那对这样的问题呢，我知道啊，非基督徒说这不是个问题，他不想来教会，也没有必要来教会，对他来说教会是一个很奇怪的地方。那对挂名的基督徒来说，他也不来教会，一年来几次，他没有来教会的习惯，就意味着他有个坏的习惯，你没有好习惯就有坏习惯。那问这个问题的人呢，是什么样的人呢？一个成熟的基督徒，你知道每个主日我渴望我期待来到教会。那什么样的人才问这样的问题呢？我知道有些人一讲到了教会啊，要不要来教会，他心中充满挣扎。天气太好，应该出去玩一玩的时间，对吗？也不需要来教会。如果天气太差太坏，那就更不要去了。所以每次要想到来教会的时候，心中充满了挣扎。那还有人问呢，说我跟随了耶稣基督之后啊，我需要来教会吗？我在家祷告读经，在网上浏览一下啊，那些信息有选择的去听一些信息，不是挺好吗？我难道不来教会我就不是一个基督徒吗？我不来教会就影响我跟上帝的关系吗？那有些人有这样的疑问，对吗？但是我请问大家思想一个问题，不来教会的基督徒，你说这句话听起来正常不正常啊？不来教会的基督徒，那听起来很不正常，对吗？那这个问题其实每个基督徒都要问一问，因为老基督徒也要反思一下，我为什么要来到教会，星期天的早晨要来教会做什么？我可以去打高尔夫球，可以去打牌，去喝酒，去远游，去跑步，去划船，对吗？我为什么要来教会？那这是今天我们要跟弟兄姐妹思想的一个问题。如果来教会是可有可无的，那就不需要来教会了，对吗？如果教会就像任何一个组织一样，你不是天天可以去吗？你不是每天都去吗？对吧？那为什么教会不一样呢？为什么到庙里偶尔去一下烧个香就解决问题了？为什么教会每一周我们都要来敬拜？为什么？那从这个时候什么地方开始，我们先想一想啊，教会不是什么。那我们再回答什么是教会，为什么要来教会之前，我想什么是教会。那回答什么是教会之前，问一下什么不是教会。那什么不是教会呢？那教会不是个公司，对吗？ 牧师不是 CEO， 长老执事不是董事会的董事，教会不是个盈利机构，对吗？大家都知道了，这个地方不是做买卖做生意的，所以教会绝对不可以做买卖做生意的，透过教会的网络可以出卖你的什么产品，绝对不可以，教会不是个公司，对吗？那教会呢，也不是一个政党，不是这个教会属于共和党、民主党、共产党，不是的，对吗？你知道有的基督徒他可以成立一个政党，在德国就有一个基督教民主党，你们知道这个党派吗？一些那位女士叫穆克尔是吗？她就是党魁，那就可以基督徒你可以成立一个基督教党派，但是教会本身不是一个政党，他不会站在一个政党的一边替一个政党来发声，因为他超越所有的党派，呼唤所有党派的成员要悔改归正，信靠耶稣基督，不是一个党来拯救一个国家，拯救一个民族，他没有这个能力。但耶稣基督是世界的救主，所以教会不是一个政党的一个组织，对吗？那教会呢？哎，这话对不对啊？教会是不是教堂？教会需要教堂，对吗？但教会是不是就等于教堂呢？哎，不一定，不一定。我去过很多的教堂，这是非洲的一个小教堂，很简陋。那这是一个德国的大教堂，很漂亮，对吗？那这是瑞士的一个教堂，非常的美丽。那这是冰岛的一个教堂。那我们需要教堂，对吗？教堂是敬拜神的地方，但是教堂就意味着是完全教会划等号吗？不一定的。你们记得我们在搬进这个新堂之前，我们教会有没有教堂？有没有？有没有教堂？是不是教会？你看，那什么是教会呢？大家想想什么是教会？教会是一群人，这群人很特别，是上帝在这个世界按照你的名来呼唤你、邀请你、选召你从世界出来的人。哎，他说 John， 耶稣呼唤你的名字来跟从我，你开始离开这个世界。哎，彼得，耶稣呼唤你的名字从众人当中来寻找你，来呼唤你，你听从了基督的呼召，你站出来说我跟从耶稣。那这些跟从耶稣的人，从世界中被呼唤出来的人，形成一个群体叫教会。教会是什么？是上帝的子民，是天父的儿女，是耶稣基督的门徒，是一群人。这群人可以在一个教堂里头来敬拜，在一个建筑群里头来敬拜，也可以作为一个公共的场所来敬拜。我还见到一个教会在酒吧里头，因为他要吸引那些喝酒的人来归信耶稣。在剧院里头，他租用剧院的场所来敬拜主。所以教会是一群人，弟兄姐妹，不是指这个建筑，我们需要一个建筑在这里开展施工，需要在这里安静的敬拜，但是教堂本身、建筑本身不等于教会。教会是一群人，是你是我，我们蒙神所拣选的人。那为什么要来教会呢？弟兄姐妹，为什么来教会？那今天我给弟兄姐妹啊五个理由，你需要来到教会。第一个理由，看重神所看重的。大家一起跟我说，来，看重神所看重的。我请大家思想一下，宇宙之大，大到我无法想象，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一个人知道宇宙究竟有多大，对吗？跟这个浩瀚的宇宙相比，我们人类太渺小，太渺小，微不足道，微弱尘埃，我们都承认人太渺小了，对吗？但是你仰望星空的时候，思想的宇宙大的时候，我相信你脑子里也有个问题，不单单说宇宙从哪儿来的问题，对吗？你还思想另外一个问题，这宇宙为什么要存在？存在的目的是什么？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宇宙？它存在的目的是什么？你问谁呀？你问星星，星星不能回答你；你问高山，高山会沉默无语；你问你的教授，在人生这重大的问题上，教授跟非教授同样都不知道的。宇宙为什么存在？没有人一个知道，只有那位创造宇宙的主，他告诉你， 为什么存在？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启示。他为什么创造呢？为什么存在的呢？那上帝告诉我们说，万有都是藉着他造的，就是基督所造的。基督就是上帝的话，上帝用他的话创造万有。上帝借着基督创造万有，就是圣子创造万有。同时后面一句话是什么？又是为他造的。请弟兄姐妹记得，上帝创造这个宇宙是有计划的，不是偶然的、心血来潮的，就是无事可干的、孤独的、无聊的、突发奇想的创造这个宇宙。然后他有一个计划，他有个目的，他透过圣子基督创造这个宇宙，他为基督创造这个宇宙。那宇宙被造的目的是什么？是为基督。基督是上帝创造万有的目的。你离开了基督，你不知道宇宙为什么存在，也不知道你为什么存在，我为什么存在，想不通，也思考不明白你为什么存在，你不知道。你离开基督，你根本就不知道你为什么被造。所以宇宙是上帝造的，透过基督也为基督。基督是整个宇宙的终点，是一个目标，是一个目的。那你说上帝天父是不是觉得基督很孤独啊，很无聊啊？就像你父母觉得孩子很无聊，给他造个玩具让他玩一玩，陪伴他，是这个意思吗？基督是丰富的，什么也不缺。请你注意下面这句话，上帝创造万有是为了基督。那基督是为了什么呢？下面一句话大家一起跟我读，大字黑体字，使他为教会主万有之首。你开始发现基督跟教会之间的那个逻辑上的关联性吗？上帝创造万有，他有个目的，他有个计划，在这目的的计划之中，那个焦点是什么？是教会。哇，当你看到这个宇宙的时候，看到被造物的时候，你看到这个世界，看到基督上十字架的时候，你知道上帝创造和救赎的一个焦点是教会。教会不是可有可无的。有的时候我们都想，怎么可能这么大的宇宙，我们人类这么渺小，上帝在乎我，在乎我们，就是因为我们爱太小，我们的心怀太小，所以我们看不到我们在神眼中的尊贵和荣耀。上帝创造万有，救赎罪人，他的目的是为了基督，基督是为了教会，教会是上帝计划的焦点、中心和目标。希伯来书说，耶稣来到这个世界，把众子、众女引入他的荣耀当中。上帝要爱我们，让我们分享他的荣耀。为了这个缘故，他创造救赎万有。你听到这个信息的时候，你是不是很惊讶？太惊讶了。我想到这个问题，我就觉得很惊讶。所以圣经上才有这样的一句话说，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这位基督是为了你，是为了我。你受造是为基督，基督是为了你。到教会来，你开始明白，原来上帝这么看重教会，看重你和我。上帝所看重的，我们不要轻看。我现在请弟兄姐妹对自己说，神若帮助我，谁能抵挡我们呢？我们再讲一遍，一起来说，来，神若帮助我，谁能抵挡我们呢？当你把这样的话刻在心板上的时候，你的心是到极力还是觉得很灰暗呢？你当然都是极力嘛。所以来到教会不是可有可无的，你看重上帝所看重的。那第二，尊荣神所尊荣，谁跟我说来，尊荣神所尊荣的。这张图很壮观吧？这是格培里在韩国开布道会，百万人，韩国人有这样的这种激情啊。圣经怎么说的？圣经说，大家一起来读最后一句话，教会是他的身体，是他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你觉得圣经讲的话很妙吗？教会是什么？教会是基督的身体。那上面呢？教会是身体， 那头是什么？是基督。基督在哪儿？基督在哪儿？升天在天上，所以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基督在天上，教会在地上，教会跟天是相通的，通天通地，神人相连，教会是基督的身体。那这是个真美好的一个比喻。在这个世界，你知道基督经过死亡羞辱，他复活了，他住在天上，没有死亡，没有阴间的权势可以拦阻基督。在这个世界，基督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主基督说我的教会，是讲基督是他的教会，教会是他的，不是牧师的，不是长老，不是执事的，不是哪一位，是上帝的，是基督的教会。然后基督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在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阴间的权柄是什么？是邪恶的力量，是黑暗的力量，他有个企图要吞灭教会，但是他绝对做不到。罗马帝国迫害教会300年，多少基督徒死亡。今天你到罗马去访问的时候，你看罗马的那墓穴，地下的那个墓穴，上几百几千公里的那个地下墓穴，好多基督徒就在那儿捣乱的，很多被杀的。他们叫阴间的权势，邪恶的权势，想摧垮教会，吞灭教会。今天罗马帝国在什么地方？早就瓦解，可是教会仍然存在。苏联统治的时候，千万的基督徒被送进劳改营，被迫害致死。今天的苏联帝国在哪儿？在中国呢，也是一样。我认识一个从云南来的牧师，我认识他，在监牢里面坐牢24年，被侮辱，被批斗，没有尊严，每天屈辱的生活。他不否认基督，他告诉我很多次他想到自杀，可是周围有眼睛盯着他，他不能自杀。他说上厕所的时候，厕所是唯一的地方没有人盯着他，不像你们家里的厕所，那是有粪池的。他说那一刻我就想钻进粪池自杀算了，没有尊严的活着，屈辱的活着，没有希望的活着，我承受不了。可是圣灵提醒他，你是为主受苦，黑暗的权势想吞灭教会，阴间的权柄想胜过教会，确实不能。今天的教会虽然在艰难当中，仍然在兴旺。教会为什么也吞不灭他？因为他头在天上，他也胜过了一些死亡。那这个教会弟兄姐妹是基督的身体，这意味着什么？亲爱的弟兄姐妹，基督对万有，对被造物来宣告，这群人是我的身体，是我从众人中所拣选所呼召的，我让他们称义，我拣选他们，我洁净他们，我兴起他们，我让他们得荣耀，我的旨意要透过他们来彰显出来。所以肢体这个身体是展示头的旨意，头的计划，头的目的。上帝这么看重教会，让头他的旨意他的目的透过教会来彰显出来。有个故事讲得很有意思，他说耶稣复活以后回到天上，众天使非常的好奇欢迎基督。那加百利天使就问基督，他说主啊，你在世界的时候在罪人手下受尽了苦难，对吗？基督说是的。然后加百利问，有多少人知道你为他们所成就的这一切呢？基督说没有几个人，只有巴勒斯坦的几个人。然后加百利又继续问，他说主啊，你如何让全世界的人，全球的人都知道你为他们所成就的这么大的救赎之功呢？基督说，我呼召了彼得、雅各、约翰一些门徒，我邀请他们，呼召他们去告诉他人我为他们所成就的一切。那他人再告诉他人，他人再告诉他人，他人再告诉他人，直到低级的人都能听到 我为他们所成就的这一切。天使加百列一听，长叹一声，这可能吗？难道你不知道人性吗？难道你不知道人的软弱吗？他然后他说，主啊，如果彼得、雅各、约翰后人的后人后人有一天觉得疲惫了、累了、忘记了，怎么办呢？到了二十一世纪，人生活很舒服，人不愿意去告诉别人，怎么办呢？你有没有第二套方案呢？计划 B 呀、啊？基督说，我没有第二套方案，我已经委托他们，我知道他们要宣讲我的名。那我在讲这故事讲什么？基督他看得起教会，教会是他的身体，他尊荣教会，让教会来显明他是谁。教会是荣耀的，因为他要彰显基督的荣耀。基督是圣洁的，教会要彰显基督的圣洁。如果这个教会每个弟兄姐妹，全美国全世界所有的基督徒身上有圣洁，那教会就是个圣洁的一个全体，对吗？如果教会里有爱，那整个身体就充满着爱。如果把基督的爱、圣洁和怜悯在教会中活出来，这个教会就是荣耀的教会，充分展示了这个身体的荣耀，基督的荣耀。所以基督尊荣教会，我们也应当尊荣教会。你为什么要来到教会？因为上帝的旨意在教会当中，要透过教会，教会被呼召要展示上帝的荣耀。我们每个人都是教会这身体的一部分。我请大家举起右手，每个人举起右手。你向左，来向左，然后向右，向下，然后向上，然后你立紧拳头，然后放开，再立紧，再放开，放下。做什么？你觉得这个手是不是好用啊？好用不好用？很好用，对不对？它听从哪个指挥呀？如果你这个手跟你的头分离了，你觉得你这手的功能被成全了呢，还是你的手的功能被废掉了？成全了吗？没有，废掉了，对吗？你的手只有连在身体上，跟听从头的指挥，你的头的功能、手的功能就被成全了。你来到教会，上帝不是夺取你的荣耀、夺取你的功能，而成全你的功能。神所尊荣的，你要尊荣他。第三，一起来读，来享受神所赐福的。我们来到教会要做什么？你知道我们来到教会的时候，弟兄姐妹，每个人都知道我们到教会来，我们可能有很多的目的，对吗？你知道当年在英国有个传道人叫斯布珍，斯布珍讲啊，他说啊，有人来教会是为了调剂精神，有人来教会是为了闲谈欢物聊聊天，有人来教会是消磨时光，有人来到教会是社交应酬，有人来教会是为了安息打盹，因为晚上睡不好，教会椅子比较舒服，对吗？牧师讲到很沉闷，天天就睡着了啊，睡得特别好，欢迎你哈、啊，你睡觉没关系，不打呼噜就行啊。有人来教会是补赎亏欠，觉得对不起人，我要补赎一下。但是唯有智慧人来教会是为了什么？敬拜上帝。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基督给我们是来了榜样。你看基督做什么？在安息日的时候，他按照平常的规矩进了会堂。基督是神，但他成为人的时候他敬拜。在旧约的里头，神设立安息日就是不要让我们敬拜的，对吗？圣殿跟会所就是敬拜的地方，神是中心，每个人都是敬拜者。你们来到教会，我们都是敬拜者，牧师不是中心，对吗？神在这儿，我们每个人就像演员一样，神是观众，神来看我们每个人怎么敬拜他。那基督呢？ 他照平常的规矩进了会堂，会堂是敬拜的地方。你看基督，他不是说哎，天气好我到会堂去一下，心情好我到会堂去一下，我孩子邀请我去我就去一下，否则我就不去。他不是这样，他 regular 每个主日每个安息日他都敬拜。那早期的教会呢也是如此啊。彼得约翰被圣灵充满，他们在敬拜的日子去殿中，大家在一起敬拜。那平时在家中呢也是来敬拜。所以基督徒他生活的一个特征就是敬拜。主日我们集体在一起敬拜，聚集在神的面前，这是神的一个定命，让你领受他的恩惠。敬拜不是要读取你的时间，让你领会上帝的恩典，就像祷告读经灵修。敬拜是让你承受上帝的恩惠。上帝需要你敬拜吗？而人需要敬拜。当你不敬拜真神的时候，你一定会拜偶像，你逃也逃不掉。偶像给你带来愁烦跟忧虑。来到教会有没有好处呢？敬拜有没有益处呢？纽约时报，这是一篇文章，写文章的人是斯坦福的人类学教授，他经过大量的调查研究，他在纽约时报上写了这篇文章，是十多年前的。他说近年来关于宗教最引人注目的科学发现之一是每周去教堂对你有好处 benefit。 如果神要你做的事情对你没有益处的话，他绝对不会让你去做的。他让你做的一定一定对你是有益处，只是你还意识不到。那敬拜不是要夺取你的快乐，夺取你的平安，夺取你的时间，那我是让你承受上帝的恩惠。那有什么好处呢？他提到很多了，他有很多的研究。他说啊，在教会当中你经历到上帝的爱与美好，他说帮助你增加你的免疫系统，降低你的血压，增加你的年寿至少2到3年。那是这样的，对不对？你在这个时候，我请问你，在教会中你心灵平静安稳吗？此刻安稳不安稳？你的心在想什么事？想神圣的、美好的、超越的、那伟大的、那美丽的上帝，并且想那些鸡鸡狗狗的事情，岂可同日而语，对不对？让你的心平静的安稳在神的面前，是吗？所以当你的经历神的爱，经历神的美好，那这也专注在神的事情上，让你更加的健康，心里更加的明快。然后在教会中有很多的人支持帮助你，需要的时候有人给你烧饭送水送到你的门口，送到你的家。你郁闷痛苦的时候有人陪伴你。他在教会中还有一件事情呢，在教会中常常敬拜神的人，做礼拜的人，少醉酒，少抽烟，不会吸毒，不会滥交，不会做这些邪恶的事情，你的家庭就不再一样。这是他讲的，不是我讲的。所以弟兄姐妹，上帝叫你来到教会中敬拜他，是告诉你一件事情。在圣经的里头有一个圣徒，到主日的时候他渴望来敬拜主。你看在诗篇第84篇，他说耶和华，我渴慕你的言语。这是他的态度，渴慕他的言语，这是态度，不是说我挣扎得不得了，今天要不要去教会啊。他的渴望来到神的中，领受上帝的恩惠祝福，在教会当中与神相遇，进入神的同在，享受属天的恩惠。那这是一个态度，渴慕神的。那带来了什么益处呢？你看下面黑体字，我先读来。麻雀为自己找着房屋，燕子为自己找着报仇之恶。这是来教会的益处，弟兄姐妹。我去过北京的天坛公园，我有一次早上去的特别早，有很多人在溜鸟，鸟笼的这个鸟啊，里面什么鸟都有，有的鸟很漂亮，我叫不出名字，但你稍微用心的观察一下，没有一个人是鸟里面是麻雀的。你看有没有人养麻雀的？有没有？你见过举个手。因为麻雀对你来说没什么价值，是吗？到处被人追赶，被人讨厌，叽叽喳喳讲个不停，也不知道讲什么，很烦。 到处被人追逐，没有安息之地。圣经告诉我们说，人活在这个世界，工作、家庭、人际关系，让我们像只麻雀一样到处乱窜，寻找心灵的安息，没有安息啊。所以耶稣怎么说了？他劳苦担重到我这里来，我让你们得安息。人渴望这种深沉的安息，找不到啊。那虽然说我来到上帝的殿中，就像麻雀一样，我的心放下了，在爱我的神面前，我的心有了安息。我知道他爱我，他不审判我是因为基督，他知道我的明天，他知道我的痛苦和挣扎，我安息在神的面前，像麻雀一样找到安息之地，像燕子一样找到抱雏之窝。我们很多人就像燕子一样，为儿女，为你的孩子，抱雏之窝是养小鸟的地方，对吗？找一个安全之地。这个世界它何处是安全之地？我问你，没有安全之地，对吗？这个世界越来越非理性，越来越疯狂，被少数人用各种各样的手段在胡说八道，混乱人心，不知是非，混淆善恶美丑。什么地方是我们来报仇的地方呢？养育我们儿女的地方啊，来到神的殿中。所以敬拜领受从上天的恩惠，心灵安静在神的面前。我们受造是为了神，如果不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心永远不得安宁。无论你有多少的家产，有多少的权势，多少的知识和财富，你心永远不得安宁。为什么？神造你，你的心中有个空缺，只有神在你的心中，你才真正有安息之地。所以到教会中来，你是安息在神的面前，敬拜让你安息。不但如此，亲爱的弟兄姐妹，来到教会当中的时候，你的眼界被打开，神的道被宣讲，圣灵透过神的道在激进你，在提醒你，在更新你，在改变你。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眼睛往往是向明天看，向后天看，能看多远我们不知道。有些人可以看两年，有人看两个月，有人看二十年，有人看五十年。但是向前看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看不懂人生的。你向前看，你是看不懂人生的。尼尔牧师，你在讲什么？只要你站在这个世界，你看明天，看后天，你是看不懂的。为什么呢？等到你积累了足够的财富、知识、权势、名声之后，就到你结束了在世寄居的日子。当你想到那一刻，你觉得人在上到底在做什么？我不知道，看不懂。我这些打拼到底为了什么？辛辛苦苦的又是为谁？不知道。当你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神开你的眼睛，让你知道他创造万有的目的是为了教会，为了基督，基督为了教会，把你带进一个永恒的荣耀当中。在启示录最后21章、22章，让你看到一个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所有教会的弟兄姐妹成为新夫，这是一个荣耀的比喻。什么叫新夫啊？请在座的弟兄姐妹思想一下，刚刚结婚的人叫新夫，这不有没有争论吧？对不对？刚结婚的人叫新夫，你觉得新夫是快乐还是忧愁啊？是满足还是抱怨呢？是有安全感还是有危机感呢？新夫，我叫新夫啊，旧夫那不一定了，那就不一定了，对不对？我讲新夫啊。刚刚结婚的，如果没有爱，他能结婚吗？那之间有没有合意？有没有和睦？有没有和好？有没有喜乐？有没有平静？有没有安稳？都有啊。所以上帝让你看到历史的终了，新夫跟新郎在一起。基督徒怎么活在这个世界？你不但从现在看你明天，看你后天，看是五十年以后，然后看到一堆好黄土，不是的。基督徒的生活是倒着过的。什么叫倒着过？你是从终点看现在，从天上看地上，从未来看当下。我的未来很清楚，我的终点很清楚，在神那里。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为我死，就是为了一点，让我进入永恒，让我带着他给我的盼望活在今天。你跟那些人计较什么？ 他只有今天没有明天，你呢？你不但有明天，你有永远的，你的心怀不再一样。这个诗篇是73篇，我上个几个礼拜前讲过这一段，我再重复一下。这个写诗的人是个敬畏上帝的人，是个敬拜者，他是诗班班长，大卫敬拜团的团长，他带领众人敬拜，可是他看不到这个世界，看不懂这个世界。他说你看那些不敬畏神的人飞黄腾达，他们亵渎神，行为不公不义，可是他们心宽体胖，财富增加，他满口脏话，满口亵渎，没有人惩罚他，不秉公行义，生活照常过，而且他死的时候呢还没有痛苦。他说我呢，我服侍你上帝啊，我敬畏你，走一个金钱的道路，可是我遭受很多的苦难，我想不通，我想不明白，我心中不得安宁。在座的基督徒有没有这种人呢？有啊，一看世界心中很慌很乱，看不懂这个世界嘛，看那些小丑，看那些群魔到处乱蹦乱跳，得不到惩罚，你心中是不是很难受？哎，当你从终点看，现在你就明白了。他说：“知道我进入神的圣所，他在敬拜当中，他明白了。他一明白，他的心就释然了，心马上就归回安息，回到神的面前，他心就安定下来了，他里面得到释放了。哦，原来神不是不管了，神在任凭他们犯罪，任凭邪恶来表现他的邪恶，来积蓄上帝对他们审判的愤怒。当他在敬拜当中，上帝的话语提醒他，诗歌提醒他，祷告提醒他，圣灵触动他，他的心得到安然，得到释放。哦，直到我进了圣所，我才明白了，主啊，当我愚昧无知的时候，我就如同一个牲口一样，只看到地，没有看到天呢。我明白了，所以来到教会敬拜，是让你的眼光被打开，让你看到从终点，上帝为你预备的一切，从终点看当下，你越看越明白，越看越清楚。否则从世界看世界，越看越糊涂。有的时候我想，你看打开家里的电视哈，我家里没有电视，但是有的时候我要看一下新闻。有的时候看新闻，你心中是不是很平安呢？平安不平安呢？平安吗？你看新闻的时候，想不想炸碎电视机啊？有的时候想，对不对？什么乱七八糟的，是不是？这个世界让你看的时候，心中起伏不定啊。你呼唤公义，呼唤怜悯，呼唤爱，呼唤圣洁，哪儿有啊？可来到神的殿中，你突然明白了，原来是一个美好的计划。所以在敬拜当中，弟兄姐妹，我们的身心灵安息在神的面前，进入神的同在。教会是神的殿，神在这里。让 REM 成为教会的，不是哪个牧师、哪个长老、哪个执事、哪个弟兄姐妹，因为神在你，神住在我们中间，所以我们来敬拜他。所以感谢主哈。那第四个原因，一起来说，来，遵守神所定命的。那什么是遵守神所定命的呢？你看看圣经里怎么说哈。那我们一起读这段经文来。我们要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这儿讲两次讲到相交，我们中文翻译成相交，英文翻译成 fellowship。原来的字是 koinonia， 我想弟兄姐妹记得哈，靠拢你呀、啊，靠就是依靠的靠，拢就是上海人讲你啊，靠拢你呀、啊，啊，意思就是说是什么？这个词很有意思，因为中文很难翻译，什么意思呢？他讲表示连结，表示分享，表示共同。基督徒在这个世界当中有两条线是不能忽略的，一个是跟神之间的相交，跟神之间的连通是纵向的；一个是跟弟兄姐妹之间的 fellowship 是横向的。你只有一项，纵向横向，你不是耶稣基督的门徒，你还不是。你说我爱神啊，我不喜欢人啊，我就爱神啊， 那你还差了一点。那你说我只爱人呢、啊、我对神没有兴趣，我对教会的某某人很有兴趣。你也不是基督徒。基督徒有个十字架，叫纵向是跟神的关系，横向是跟弟兄姐妹的关系。来到教会当中，弟兄姐妹是一定和人打交道的。你看基督怎么说，圣经怎么说，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体，互相联络做肢体。教会是个身体，我们是身体上的肢体，手离不开脚，脚离不开手，心脏离不开肝，没有一个肢体是多余的，没有一个器官是多余的。我们在教会里做什么，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要记得一件事情呢，当我的脚陷进淤泥中的时候，我拔不出来的时候，眼睛说哎，看你陷，看陷下去，好，让你陷下去。手说我才不管，让你陷下去。不会嘛，你全身体的每一个部位都齐心协力的把脚从淤泥中拔出来，对吗？在教会的里头，弟兄姐妹，我们一同领受上帝的恩典，同时什么样呢，我们在教会当中有人会帮助我们。弟兄们，如果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让自己小心，恐怕也被引诱了。我们活在这个世界有很多的试探，弟兄姐妹，当你离开教会的时候，你独自一人的时候，我告诉你，你的试探比在教会的环境中成长的人要多很多倍啊。你一个人的时候，你可能面临实情的试探，面临赌博的试探，面临醉酒的试探，面临毒品的试探，那跟世人没有区别、啊、可是在教会中一起成长的时候，彼此的鼓励你啊，拉拔你啊，拉你一把。你记得还曾经你不是讲了吗，有个人他为过犯所胜，他软弱了，他不来教会了，在最终向越来越深，他走迷了，那我们周围的弟兄姐妹知道他，我们把他拉回来，邀请他。这只有在教会中发生的，跟你没有任何的功利关系，只想我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有的时候我们生活中就有这样的困境，对不对？有的时候心情很沮丧，很郁闷，走不出那种幽谷，心中很悲伤，甚至觉得很孤单，很灰心，那在教会的弟兄姐妹拉你一把，就像这个手痛的时候，这个手会拍拍他，嘴巴会吹吹他，对不对？所以在身体当中我们互相在一起的，但是你在帮助一个人的时候要温柔的心，不要指责他，居高临下，哎，看你怎么犯罪了，你要悔改，那不是，我们用温柔的心，爱心来体谅他。在教会当中你还记得吗，有一次耶稣在房里讲道的时候，有一个摊子被四个人抬过来，可是整个房子围得水泄不通，怎么办？四个人爬上屋顶把屋顶给拆了。我希望不要有人到我们教会把屋顶给拆了 啊！四个人抬了一个摊子来到主的面前。有的时候我们像摊子一样走不动了，需要弟兄姐妹抬我们一把。神定命把你放在肢体当中，放在这个身体的里头，让你不要离开教会，得到喂养，得到提醒，得到搀扶和帮助。你一个人走太孤单了，有时一个人跑得很快，一群人才走得远走得长，对吗？弟兄姐妹，你离不开主，你也离不开教会，离不开这个肢体的生活。在教会的里头，弟兄姐妹，我们同心合意信望福音啊。昨天我们又成立了将近10个小组来传福音，弟兄姐妹同心合意，在主的教会的里头，有些人服侍到最后啊，就不想再服侍，讨厌他不来教会，其中原因服侍太多。但是弟兄姐妹，我们在一起来服侍，服侍是让你成长，服侍是让你变得刚强，服侍是操练你的心。我们在这儿做什么？神召彼得、雅各、约翰，一代一代传下来，传到我们这一代，我们要同心合一的信望福音。我们想什么？你知道大卫在打哥利亚的时候，哥利亚身高比大卫要高好几丈，对不对？要高很多。大卫用什么取胜的？大卫就用小小的弹弓，甩是机旋的，比我们弹弓可能强一点，然后捡了几块石子，小石头啊，从溪水池啊那个溪水旁捡了几块石子，然后打中了这个哥利亚的头， 格利亚随即倒下。我们在神的面前像什么？就像那个石子一样，微不足道，抛在这个溪水里头，没有人看你一眼。可是在上帝的手中，在基督的手中，就变成一个强大的武器。我们就像那个石子一样。你还记得圣经里头有一个诗词叫参孙，参孙是个力大无穷的勇士，他打仗的时候靠什么？大家知道他靠什么吗？一块驴腮骨。驴肉听说天上有龙肉，地下有驴肉，驴肉好吃，我没有吃过，但是你们吃过。你吃过骨头吗？没有吧。你吃过驴肉以后，那骨头怎么样？你扔掉了，没有什么价值啊。可是放在参孙的手中，就变成一个致命的武器，强有力的武器。我们就像那个驴腮骨一样，好像本身价值有限，但是在基督的手中就大为所用了。那基督用五饼二鱼喂养五千人呢，我们就像五饼二鱼一样摆在神的手中。这是被成全的过程，发挥你恩赐的过程，发现你才干的过程。你们看到幸福小组弟兄姐妹，你知道那些弟兄姐妹，我从来没见到他们那么有恩赐啊！唱歌的、做见证、讲话的、装饰的、设计的、交谈的、祷告的，弟兄姐妹，这些恩赐被激发出来的时候，你的生命被成全了。有人讲，我特意要这张照片的，你看看这些人在服侍的过程当中，你发现他们这些人穿着不一样，对不对？长相不一样，对不对？他们上的共同点是什么？共同点是什么？每个人都在欢笑，脸上充满着喜乐，不是一种愁苦。服侍让你更加的卑微在神的面前，让你更加的知道我在神的手中是有价值，是有用的。虽然我卑微，神可以使用，但是服侍你平衡一下，有智慧的服侍，对吗？有的时候在服侍当中有很多的挑战，那是另外一个话题。在服侍当中，我们明白了，原来在基督的身体里头，我们一起动起来，每个肢体都动起来，这个身体就是强壮的，就是活泼有力的。如果我的身体，弟兄姐妹，我现在只有这个嘴动，我全身都不动，你说这个人是健康不健康啊？就不健康了，对不对？我整个身体都在动，这个身体就是充满着活力，只有健康。神把我们放在这个身体的里头，互相为肢体，是让我们生命能健康的成长，被成全起来。感谢主啊！哎，那神就把我们放在一个肢体的里头，重要的是什么？让我们彼此学习相爱，这个是老生常谈的。我们要爱呀，要爱呀，神是爱呀，我们要彼此相爱。但是我告诉弟兄姐妹，你来到教会当中，你不一定能感受到这个爱呀。你进入小组的里头，你也不一定完全真能感受到爱。开始的时候哪有那么容易感受到爱呀？有的时候人到教会以后，他就发现，哎，我跟朋友喝酒很放松嘛，我打牌的时候哈哈大笑好像很放松啊，对不对？我们一起跑步的时候很放松啊，对不对？我们一起讲荤话的时候很放松啊。为什么到教会有的时候觉得不大放松呢？不是讲教会是家，是神的爱，家里应该很放松啊。我告诉弟兄姐妹，爱不只是一种 feeling， 爱不仅仅是一种感觉，爱是什么？爱你需要做出努力啊！拦阻我们在基督里相爱的，让教会成为教会的，有很多的东西，有很多的强援。家庭一样，人员关系一样，是什么？人的自私和骄傲，是我们肉体的本性在我们的里头，拦阻我们去爱呀，拦阻我们遵守基督的教导啊！家里的争吵不就是因为自私和骄傲吗？教会里不能彼此相爱，不是有这个拦阻在这儿吗？对不对？怎么来让神的家充满着爱？怎么让肢体之间互相的联络的合适？要拆毁中间的墙垣，我们要学会跟自己打仗，跟自己打仗，跟自己的骄傲打仗，跟自己的自私打仗，跟自己的嫉妒打仗，胜过他，靠圣灵的大能。到教会当中，那你感觉就不再一样了，弟兄姐妹，肢体之间和睦相处，何等的善，何等的美，这是美好的一种生活。在教会的里头，弟兄姐妹，唯有基督的十字架能废掉冤仇，拆毁人员之间隔断的墙。我们不配，基督为我们死了，罪让基督上十字架，众人罪归在基督的身上，他上十字架 废掉了冤仇，然而人与人之间的墙被拆毁。我们到主的面前就是如此。又是在教会当中，实在看不下去啊！我是收税的，名叫马太。我是喜欢罗马人，喜欢讨好罗马人，讨好执政掌权的。你的名字叫西门，是分瑞党，是革命者。你喜欢用暴力来对付这种受税的人，铲除这种讨好政治权势的人。那这两个人在一起能成为朋友吗？不可能的。基督的门徒当中，一个叫税吏马太，一个叫分瑞党西门，可是神把他们放在一起，基督的爱废掉了他们中间的冤仇，拆毁了他们中间的墙，他们在基督里同生死共命运。这是教会，教会到这种程度的时候，弟兄姐妹，他能不发光吗？他不能不引导这个世界吗？美国之所以成为美国，是因为过去有教会。今天美国要重新回到神的面前，他才有真正的希望，否则他一盘散沙。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要明白最后一点，大家应跟我说，领受神所设立的，在主的家中，弟兄姐妹，我们要神在牧养我们。保罗在讲过这样的话，保罗说，圣灵设立你们做全权的监督，他是对那些长老治理教会的人说的。他说，你们要为自己谨慎，为全群谨慎，要牧养神的教会。为什么需要教会？来到教会有人牧养你，像羊一样来牧养你。保罗说啊，我离开之后有豺狼进入怎么样，他是讲这以弗所教会的讲的时候，他说有假先知来诱惑人。他说你们要警醒啊，我三年之久白天黑夜为你们流泪祷告，是在牧养教会啊。他的教会守望要传讲神的道，用道来牧养众圣徒，喂养众圣徒，要按时分粮。他走错的时候要把人带回来，人伤痛的时候要安慰他，困惑的时候要鼓励他。要假先知邪恶的力量进来的时候要保护主的教会。这是在教会当中有人在牧养你，在引导你，在陪伴你，这是主的教会。你看圣经怎么说，他说我牧养你们就像母亲乳养自己的孩子。教会有人牧养，是你灵魂的牧养人。最近我看到一个我想很多弟兄姐妹都看到了，上个礼拜的应该是星期六啊，就上周星期六17号嘛，对吗？下午6点钟 Arizona 大学有个中国人教授姓朱的，大家看到这个新闻吗？没看到哈。下午6点半他开枪打死了自己的妻子，丈夫47岁，太太46岁，两个孩子。有什么样的仇恨呢？你打死自己的妻子呢？孩子们说，爸爸妈妈常常争吵，常常有暴力。这个教授我们同情他，他像个迷路的羊啊，没有人牧养他。他在大学里教什么课吗？教的是管理和创业。管理很重要，对吗？管理你的公司很重要，不能乱的。教会也需要管理，管理很重要，对吗？你需要管理好你的家，对吗？那关键的是教人家管理公司，你知道怎么管理你的家吗？知道怎么管理你的心吗？你的心中充满怨恨、苦毒、暴怒的时候，狂妄自大的时候，有各种邪恶念头兴起的时候，你怎么来管理你的心呢？当时我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为这家庭很痛苦，两个孩子这家就毁了。如果他回到上帝的面前，来到上帝的面前，神的道在他的心中提醒他，圣灵在他心中激进他，教会牧养他，这个悲剧是不是可以避免呢？会不会啊？完全有可能的，是不是？敬拜不是浪费你的时间的，是领受上帝的恩惠。在教会有人牧养你。保罗是个好牧师，他说我甚至可以为你们舍命， 弟兄姐妹，这是一个古代的一个牧师，叫巨普良。他当时在非洲的北部迦太基牧养教会，是在公元第三世纪，罗马帝国疯狂的迫害教会的时候，他没有退让。当时瘟疫流行的时候，很多人逃亡，逃到一个偏僻的乡下，他没有逃亡，他有记录了当时的这个瘟疫蔓延的状态，所以后人把那次瘟疫叫做巨普良瘟疫，你们到网上可以查一查。他牧养神的羊，他没有逃跑。那还有呢，当被迫害的时候，罗马当局说你要拜我们的神，他说我绝对不拜，他不拜就要砍你的头，有一套审判的程序，这些程序都记录下来，现在都有档案的。但我临死也不跪拜这些偶像。那最后定他为有罪，到处罚他的时候，把他引到众人，引到广场之上，很多人在那儿，很多弟兄姐妹哀哭，为他祷告，上帝的旨意在他身上，他没有放弃自己的信仰，是个好牧人。他走到那个刑场的时候，把衣服脱下，外衣脱下，然后跪下来，他开始祷告，然后他自己把自己的双眼给蒙住，因为古代要求在砍头之前蒙住自己的双眼，然后向神祷告之后蒙上眼睛被砍头了。这是一个好牧人，牧养主的羊。他讲过这样的一句话，若不以教会为抹的，那就不可能以神为父，教会以外没有救恩。如果一个人说神是我身上的父，但是我讨厌教会，教会肯定不完美，弟兄姐妹肯定不完美，对吧？你说这教会冷冰冰的，让我们在主的面前，主啊，我到教会不要冷冰冰，我就满脸的笑容和所有的人打招呼。你说教会没有爱心，那我就多选择爱心，爱这主的家，对吗？如果查经还没有味道，那你我会好好的准备，我好好带查经。我们爱护基督的身体，我们爱护神的家，哦，不是说我又远离他，我逃避他，不是的。如不以教会为母的，保罗不是前面讲吗？我如养你们，如孩子，如母亲，对不对？那是母亲的比喻。他如不以教会为母亲的，就不会以神为父。一个没有教会生活的弟兄姐妹，我巴不得你要再三思一下。网上敬拜是权宜之计，不能长期这样。你要跟弟兄姐妹要有团契的生活，教会以外没有救恩，意味着在教会之外，你怎么来显明你是基督的门徒呢？对，巴不得主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来帮助我们。今年是一个大选之年，教会会有很，这个美国会有很多的各种各样的现象都会发生。上帝让我们仰望天，用神的话语带领我们，真理来教导我们。我们投票的时候不要慌，不要乱，不要被世俗的媒体所左右，安静在主的面前。教会高于这一切，审判这一切，引导这一切。神的道被宣讲出来的时候，弟兄姐妹就知道什么是正路，应当行在其间。不要为大选发生争吵，好吗？如果教会有一天小组弟兄姐妹在讨论一个问题，三个一体，我们真的如火如荼的，大家彼此的在讨论这样的问题，那多美好啊，是不是？不要为政治的议题，有人会用各种极端的语言来蛊惑人心，你不这样做你就不是基督徒。弟兄姐妹，你回到神的面前好吗？教会是合一的才有见证，教会里有爱有圣洁，教会才是身体。只有把基督的爱合一圣洁和灵命通过教会彰显出来，这个教会才彰显头的荣耀。最后，你为什么要来到教会？大家一起跟我读这五点好吗？来，看重神所看重的，尊荣神所尊荣的，享受神所赐福的，遵守神所定命的，领受神所设立的。让我们去祷告，让我们一起来祷告。 父神，我们感谢你在我们中间，你救我们赎买教会，让我们在教会中成长，在教会中来敬拜，在教会中亲近你，在教会中亲近众圣徒。主，你的心意是让我们越来长成基督的身量，愿你的教会来充满你的光，充满你的爱、你的恩、你的圣洁和赦免，让教会在这个世界成为世界之光，成为世界的盐。也祝福我们教的每个弟兄姐妹知道自己是一个敬拜你的人。我们来到教会是因为我们是你的孩子，我们是你的子民，是你的门徒。使用我们的教会来见证你的荣耀，使用而言让他后来的荣耀大于先前的荣耀。祝福我们的幸福小组，让每个人在你的福音上都有份，让我们像五饼二鱼在你的手中被你擘开，成为他人的祝福。主啊，愿你得荣耀，愿你的身体荣耀你。我们谢谢你在我们中间，让哀伤的人得安慰，让困惑的人得智慧，让下沉的人被兴起，让里面枯干的人得滋润。主，让我们越来越认识主，越来越多的爱你。只有靠近你，我们生命才被成全。谢谢主在我们中间，为教会我们感谢你。祷告祈求奉恩主耶稣的名，阿门。